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非常感谢神，我想在今天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在当中来思想。正如刚才我们主席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知道随着看到当今的世代越来越邪恶，我们也更加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近。当在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四工主题的当中，神也特别的让我们在当中来思想，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可以更多的来明白，更多的来理解，更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至于我们也知道，因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我们今天同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有福的。当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信要信得清楚，我们也要有在信的当中要懂得我们是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群人。那在以至于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要明白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当做什么，信而行。信仰在当中是因着有盼望而带出来的爱，也因着在爱的当中我们必须来回应。我们感谢神，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在成为主的儿女之后，我们要谨慎行事。好像回音很厉害，对，是哪个麦克风回音很大的？对，好，你可以把那个音给切掉，对。因为在讲到这个行事为人，做人做事，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常说像在我们这个宣道会的 logo 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进程。我们知道十字架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好像还是很响，对，就是回音非常响的在我耳边。 OK， 可能是好，那可能会稍好点。那么是我们知道十字架，我们在十字架上来信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还要信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他是再来之王。在这样的一个因着救主而我们等候这样的一种盼望的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活在当下，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的心灵或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蒙神的这样的一个医治。我们感谢神，特别我们刚刚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以及在当中愿意更多的追求的，我们今天仍然的会有这样的一个门徒培训。我也盼望愿意待我们崇拜之后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更多的来参与这样一个门徒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那讲到这个行事的时候，像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的整个从一章到三章已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我们信仰的核心以及信仰的奥秘，整个指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在以弗所书的二章这边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这些曾经过往是怎么样的一些人，他说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我们之前，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乃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当然这边更加的指明我们是顺从了那邪灵，顺从了魔鬼撒旦，我们是在魔鬼撒旦的这个掌控的当中。当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过往是怎么样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来思想以弗所书这边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在第二章再次来提醒我们，这也就是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非常重要。当然这边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而这点我接着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很清楚，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愿意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我们没有办法 当你知道你的人生在这样的一种真光照耀下，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败坏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投靠他，来信靠他，来承认自己需要他，需要他的救赎。这是一个最宝贝的救恩，也只有他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拯救。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救恩，今天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但如果你只是知道这一点，你只是知道信仰的一个起点，或者你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但第十节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第十节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得救的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起来像基督徒。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原是上帝，通过上帝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赐给我们圣灵的律来引领我们。紧接着就告诉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理当要回应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行善就行合乎神心意的，做神所让我们要做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弟兄姐妹，因此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不但信要信得明白，你还要在这个恩典里面来回应，来做神所喜悦的。那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带弟兄姐妹可以来思想，在我们过往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当中，我们常常会非常看重一个我有没有得救。我们常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你已经就是，你不要怀疑你有没有得救，你应当怀疑你像不像神的儿女。你这点你怀疑越多，你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圣灵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带来的改变是越大的。最怕就是你不知道你今天的身份，也不知道你今天的地位。而在我们读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的时候，我盼望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最看重的是第十节。如果你是要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恩典的福音的时候，你把第八节跟第九节明白，不但自己明白，也告诉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告诉他只有一条路，只有这条路把你领上，领回到神的面前。好，当我们知道谨慎行事，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因着圣灵启示他，将这个福音的奥秘全然的给我们说明，也让我们看到整个福音的奥秘，整个指向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那这时候保罗在第四章就非常重要的来告诉我们，那以弗所书的四章五章六章是让我们这些领受了恩典进入到福音里面的，如何的来活出信仰，或者如何的来回应神的爱。像在我们过往的讲道里面也讲了，在四章的第一节，像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或者你天天都去感受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劝勉，这时候的保罗他不是说非常的好像是我们所看到的非常的那种荣耀，他是一个被囚的，为主被囚的仆人，或许他是戴着手铐戴着脚链，然而他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来告诉我们，他所信的是真的，他所信的是真的。这时候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上这句话我想当你有一天，或者你此时此刻为到这个恩典临到你，也听到了保罗使徒保罗的这样的一种劝勉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为到你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这个福音来回应的。 保罗希望我们这些领受了极大的恩典的人，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以门招的恩相称。到了四章十七节，保罗再再提醒，所以我说，且在主里切切实实的告诉你，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你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你读到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保罗是用一种从神那边所带来的信息，而且带来一种为父为母的，他仿佛是用福音生了这一群因着神的恩典临到赐福，让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用福音生了这些福音所生的儿女之后，他紧接着在好像一个母亲一样来告诉这一群孩子们，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还没有以前不敬畏神之前的那样的场景了。那这是一个劝勉，当然这边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劝勉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到了第五章保罗语气加重了，他知道他这样说没人会信，没人会听，没人信仰，只要信就行，我信了，我受洗了，够了。但是这不是信仰，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信仰，因信而喜，因信而感恩，在恩典当中回应。若到了以弗所书的五章一到二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我们慈爱的儿女一样，再次把我们的身份再次给我们强调，今天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了神的慈爱，我们已经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像不像？我们像不像？紧接着他告诉我们，你要像神的，你要来回应，要凭着爱心行事。然在这时候，保罗在第五章，你要知道他是在命令，但我们知道从第四章的一种劝说，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保罗用命令的语气来对我们说的时候，是啊，或许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些人领受了恩典又在恩典当中失落的人，神知道。我们也常常是在恩典里面求恩典，在恩典越要越多，越要越多。但你有没有知道，你来回应赐恩典的主？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正如基督爱我们，因为整个信仰要围绕我们是临到了神的，这样从神而来的爱，也我们要如何的在爱当中来回应？我们必须要回应神的爱。也因着这样的回应神的爱，我们的生命在爱中而改变，我们在生命在爱的当中充满着从神而来的能力。爱会让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彩，因为这个爱是从神而来，它是源源不断的临到你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服事的当中，无论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工作的当中，如果你把从神而来的爱不断的，那从十字架上彰显的神的爱不断的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时时刻刻的提醒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无论是面对你家庭的难处，还是面对工作上的挑战，甚至受到别人的冤枉，或者对你所做的不以为然的时候，你仍然的在十字架上的爱的当中来思想来回应的时候，你可以爱任何人，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你可以爱那个羞辱你的人，甚至爱那个抵挡你诋毁你的人，因为只有这份爱从神而来。而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它是每一天，甚至我们每一天我们回想，如果不是神的慈爱，我们何德何能，我们今天是成何等可怕的一群人。我们领受了爱，我们却在爱的当中没有回应。我们领受了，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当主耶稣基督说你来跟随我的时候， 我们只愿意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却不愿意付上我们来跟随他。若到今到上个主日我们也讲，从前你们是黑暗的，我们再次要思想我们过往是怎么样的人，如今我们在光明的当中，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弟兄姐妹，是啊，为什么我常常说，包括周三的祷告会，我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因为顺着第四章讲到第五章的时候，我自己都惧怕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到底我到底是谁？我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有过往不知道，我们只要是我们信了就行了，我们信了就行了。甚至有的时候会讲到说，哦，信心加上行为，从来信。圣经没有说我们得救是信心加行为，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得救的前提，你必然有这样的行为。因此我没有来更多的来思想。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最缺乏最缺乏就是回应神的爱，不是不知道神的爱，是知道神的爱，也知道是恩典，但我们不知道回应恩典。若到了今天的十五节，再一次告诉我们，又再次命令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当像智慧人。弟兄姐妹，我想大家对圣经每一个章节的连贯性都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有智慧，我们直接成为在智慧的当中把我们的最重要的需要放在里面。我们从来不知道用智慧来敬拜那赐我们智慧的主。弟兄姐妹，我盼望在今天的经文，同样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今天的光照是因为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来向他，更多的在这个世上被主的话语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及我们生命被神改变，让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神在地上的荣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到荣耀的时候，你知道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却能够让别人看到神的荣耀，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像在五章十四节，上个主日我们也讲了，今天我们成为，今天我们要带进信息的时候，还是要来思想。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当然我们知道，过往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活在黑暗的当中，因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这些昏昏欲睡在这个当中活在世上的这群人，我们醒过来了。但同样的，这边也把这句话带给，如果你今天还没信主，我也盼望这句话成为你一个人生非常蒙福的开始，醒过来。因为这时候从死里面复活的主要来光照你，将他那个丰富的成就永生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基督的光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光，有了方向，越走越光明。因为我们的属灵是要觉醒的，我们是要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生命当中与神相交，以那真正赐生命给我们的神。当然非常感谢神，是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八章十二节，主耶稣当时上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来改变我们人生的，他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了，必得着生命的光。当人或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为何主耶稣基督会要宣告他是世界的光，而且我们信靠他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了。或许我们一直在黑暗里面，我们不愿意来到光的面前，因为在光的里面我们人是污秽的，在光的里面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为什么常听大说，上最可怕是不是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认罪悔改，那只是刚刚的开始。什么时候的认罪悔改是最深入的？是今天。 你信主越多，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你那个认识才是真正在开始不断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主啊，我是何等不配的人，不是昨天，是今天，你活着的每一天。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有的时候很少有认罪悔改，是我们每一个领受恩典的每一天都要在信实的神光照里面来认罪悔改的，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也盼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特别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是特别特别蒙福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贝，是要被神来使用的。那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开始领受了神的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要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智慧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也好，或者能力也好，来活出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贝，他要赐福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却是一样的，可以被神来祝福，来成为神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荣耀的见证。不管你过往怎么样，也不管你今天怎么样，你已经得到了一个绝对可靠的是从神而来的救恩。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这就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紧接着，我们是一群出黑暗入光明，带着这时候在现今的世代邪恶的时候，你是谁？你是谁？弟兄姐妹，像我们要常常知道，在这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不能够再与他们妥协，或者同流合污，甚至在当中，甚至不敢为到真理、为到正义而开始宣告。圣经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当然首先这边我们很确定，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着圣灵的这样的引领，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但是认识，已经也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群有智慧的人。那我们不是愚昧人，愚昧人是不愿意信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是愚昧人。同样，愚昧人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不信神的，不，我想说不信神就不信造天地万物的那位上帝的，这样的人就是外邦人，是愚昧人。哦，如果今天你还没信主，我也盼望今天你能够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他要光照你的时候，你要明白。同样的，如果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愚昧人来定义，就是那不愿意孝敬父母的人，就是愚昧人；不孝敬父母的人，就是愚昧人，是该致死的。不愿意敬畏造他的神的，更是愚昧人，因为他自高自大，甚至与神同等。要神给我们在一个当中，因为我们很明白，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来思想。像同样的，在约翰福音，如果我们要讲到光的问题，讲到智慧的问题，这些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不断的告诉我们，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面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因着我们愿意归回，也愿意来跟从耶稣，紧接着耶稣基督也一再当中所应许的给我们的，必然要临到我们。你们应当趁着有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讲到有光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限制在比如说像现在所在的光的感觉，因为光与暗它在不断的用一种对比，又有一种属灵的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讲到的是生命之光。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活在这个世上，你的生命还多久， 趁着还有光，还有一个当圣灵来引领我们的，在提醒我们的时候，这样的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来趁着有这个光来信从，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像我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像不像，像不像很重要的，是是从神来的应许，像不像是你的回应。弟兄姐妹，像不像，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有的弟兄姐妹去到外面或者旅游或者在哪里，你还没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或许有的弟兄姐妹就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认出你来，这表明你像基督徒，表明你像基督徒。还有的人或许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曾经认识或者去过教会，当你没告诉别人的时候，人家就猜出来或者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这样的背后就证明了你像基督徒。像不像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愿不愿意在当中来思想你像不像，这是我们要在当中来回应，要谨慎行事，因着所行所做所说的事情以蒙召的恩相称。因为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同样的也来劝所有的这些在神的这恩典里面成为神的儿女的，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再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接着说基督的福音你知道的是什么？你觉得基督的福音就是爱？对，是爱。但基督的福音里面还有公义，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公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下了爱。若是在十字架上你只知道是爱，你总是觉得是爱爱爱，你会在爱的当中会成为一个温室里面长大的，只要爱，稍微好像自己的生活有一点事情跟上帝跟天父上帝祷告他没应许你的时候，你却会在爱的当中埋怨，埋怨神。像在我以基督的福音相称的当中，我们要明白神的公义，我们知道神的公义因着在耶稣基督当中彰显，我们就会战战兢兢的在神的面前来敬畏神。当有的时候作为牧师最怕的就是弟兄姐妹受洗完后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这是牧师最怕的。那牧师也怕，牧师也很聪明，那为什么每次我跟你们受洗的时候，我常常说受洗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你一定要追求，一定要在当中来成长的，以至于你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明白，在圣灵的引领里面，你的行事为人才可以显明你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也你的心思为人才能够证明你所做所行的是以蒙召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福音相称的。但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神再次的感动我们，以致我们一起起来更多的来追求，有同样的心智来回应神的爱，也在真理的当中来建造自己，以致我们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上弟兄姐妹，想想自己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你今天你坐在这边或者在网络上，你相信你的生命的秩序当中什么是第一的？真的主是第一首位吗？还是说主只是你蒙恩得救之后放在那边的，或者多长时间你连圣经都没碰过了？ 信仰是一个让我们去蒙恩，你越接近主，越多的来跟主亲近，神给我们的是越多的祝福的。像对我个人来说，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是成为我服事当中最大的、最大又最敬畏的话语。当看到过往的一些情况以及自己的情况，那实际上我也盼望今天用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不是对你们说，我是在神的面前向来敞开对我自己说。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累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这样的一种心态，他看到一些蒙恩得救的人竟然又在往地狱走，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大声的呼吸这边来指出，这是非常严厉的，我累次告诉你们，现在我流泪的告诉你，他们的结局是沉沦。到底的他们是谁？他们是谁？弟兄姐妹，在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不是受洗，不是你拿到了一个证书，也不是我亲或者莫布斯什么时候为你受洗，为莫你就拿到了，不是这样的，那只是个生命的开始，是给你在神的面前一个。在众人面前来宣告你是谁，对你是谁已经是了，但是你像不像，这才是你信仰当中要来追求的。这边告诉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我在思想，他说他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装以地上的事为念。我想到我过去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常说神啊，我愿意，但是不是现在。为什么？我要地上的荣耀，我要去挣钱，我要去养家糊口，我要我要我要。对，你要神就让你去要，那我不断的就要，而且要的要了这个还要多一点。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也讲过，当神的呼召不断说你起来，你来起出来装备，我每次举完手，甚至到了2007年的时候，神再次感动我，在众人面前我举手，我愿意，神啊我愿意，流着泪在众人面前走出去。但后来回到家后一想，这是我愿意还是不是现在。当到了08年，神再一次的对我说话，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我那时我就自己对自己说，我说神啊，我知道我必须要起来了，因为你给过我在大学毕业完后为到我自己的祖国，给我十年的服侍的机会，回报爱我的国家，我已经完成了。当因着我1998年移民出来，到了2008年又十年了，我知道你给我来到这个加拿大，为到我自己要做的你也给我做了，我是知道现在应当要转身把自己献给你。当人实际上很容易又回到自己的需要的，我实在告诉弟兄姐妹，特别是说那时我就开始寻求，我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生意，你给我一个生意，让我可以有这个生意来养活我这个家。那神一听这个孩子祷告，我就立即蒙神的喜悦，因为神喜悦我这个祷告，他让我用最简单以依靠神来寻求来祷告。我知道我第一个礼品的那个生意是上帝我预备的，我知道，但那是神在不同的期间会为我预备不同的东西的。当我需要愿意来寻求来被神来装备的时候，我求了一个是神啊，你这样的来为我预备一个生意。没想到真的没过两个礼拜，神应许了我买下了披萨店。这是绝对不可能，一个从来没有碰过连锁店的竟然买下了连锁店，我现在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连锁店的人。但是我买到了， 这是极大的恩典，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恩典。但在恩典的当中，人还是会被自己的私意所困住的。当我那时，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我礼品店生意很好，我披萨店生意也好得不得了。面对两个生意对我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慢慢的要离开神。人很容易在恩典的当中离开神的。当我每天跟夜回来累得够呛回到家的时候，一个开心的时刻回来了，特别是洗完澡坐在那边跟孩子们祷、回到家孩子都睡觉了，为他祷告，然后下来还睡不着，因为什么？还很多钱还没算。你知道数钱真的很有滋味的，你去数数，你知道没数过钱，但最好你现在不要去数。100的放这边，50放这边，哪一点点整理，然后再算，再叠，再统计，哦，越数越开心，越充满着那种，你越数就希望越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越来越多是好的。啊，钱越多是好，你而且想的会为这个钱做计划，以后读孩子上大学要钱，这个要钱那个要钱，觉得这个还是不够，明天还要去多做这，那人就开始想了。在我在上披萨店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六在我家有查经，我就为神想出了好的主意了。我说好，神，你知道我真的都快忘记我的祷告是为什么去祷告的，是为读神学祷告的嘛？你给一个恩典，我立即去装备。结果我不但装备我自己的，在教会服侍的东西，我倒减少一点了。因为为什么？我服侍会影响我挣钱。那我当时就看到会方那边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在神的面前就开始鬼诈去。我说：“哎呀，神啊，我什么时候哪天我要去跟会方好好的商量一下，跟他想说，会方啊，你真的来到教会这么多年，你也成长得很好，而且很属灵，可以起来的装备来带领了。我都怎么说语气，大概要怎么来跟会方讲，要一次给他搞定，就是让他立即接受啊，都想好了。那在披萨店那边常常想，常常想。那有一次很特别的事情，就神光照。”还好我没去找慧芳，神仙关照我，要不然就很难办，我要从慧芳的手上领回来。因为慧芳如果我按当时的轨道，我可以把慧芳骗到，他会领受的，因为他也很爱我嘛，看我们这么难，对吧？而且那我慧芳说好吧，那我来一下吧，那你既然这么用我，我也来。但没想到神不让我这样做，不是想就关照我。我那天我最记得回来数钱的时候，就数得很不开心，就看到自己非常的难受。后来过了几天，我就私下跟燕说，燕可能要卖掉个店铺。燕说我怎么可能，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祷告。那燕说怎么可能，我是可能要卖掉个店，我瞒不过来，因为在钱的事情是很容易陷进去的。后来我就跟燕讲，我说这样吧，我们尝试一下，我就说把礼品店来卖掉。他说礼品店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怎么可以卖？我说神可能在不同的期间会预备不同的东西给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预备我所有的给我们的都要保留住的，不同的时间他会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很明显的披萨店是神给我预备，而且是我很清楚的祷告，你给我预备一个好管理的生意，我就去读神学。那现在我不但不能够去读神学，我都甚至想把团契都转给慧芳去做，这也不行啊。那我音乐非常的好，他说那行你就去试一下吧。那没想到真的神也是不到一个礼拜就让我把礼品店卖掉了，在最不好卖礼品店的那个时候卖掉了。当这个卖掉的时候，我开始起来去装备。那我觉得说在神的面前，实际上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你要恩典要差不多就好，你要太多了，真的你会在恩典当中走向地狱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实际上你有吃有穿已经足够了，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说，哦，我再去挣一把，努力一把，我有3个孩子，我要为了孩子去准备什么。 No， 你的孩子比你聪明多了，特别是我们把孩子从小就带在上帝的面前，他从小就是上帝的孩子，他必然眷顾他。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我从来没有我的三个孩子读书之后，真的感谢神，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孩子去准备多少钱，上什么大学，准备多少钱。唯一就好像政府里面可以有400块钱给多少的教育基金，我们买了一点点，但我的孩子照样上大学，照样有钱。我最记得当时有一个我最好很爱我的一个弟兄，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做传道人，他问我，我刚进到教会做传道人，他问我，你现在有多少钱工资？我告诉他多少钱。那他说燕燕多少钱？我说燕燕没有钱。他说那你这样，你三个孩子，你作为一个父亲，你要负责任对孩子。大概他就是用那种提醒我，你不要生而不养啊，你要负责任。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家三个，他家也是三个的，一模一样的，年龄结构都差不了多少的。他说我已经，他自己有很高的工资，他老婆也有很高的工资，他说这样都不够，这样都不够。他说你，那我跟他讲，我说那我没想那么多。他说你应该想啊，他很爱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受苦。他说孩子读书要花很多钱的，你算过吗？我说我不去算，我交给神的。他想一下，你有病。但没想到有我，因为我觉得说神会预备，我就把他交给神。实实在在，我要跟弟兄姐妹讲，我跟燕燕两个人的喜乐来自哪里？所学到的喜乐根源，就是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你的生活就那么简单，你一切的都在神的祝福里面。就像昨天我跟我的好弟兄宋盛牧师以及师母。昨天晚上他来参加我的查经班，到我出来的时候，我转身回头告诉他，我这个家是39,000买的。我想作为为什么我会情不自禁地告诉他这句话，我就告诉他神恩典何等的浩大，这个房子竟然可以用139,000买到。为什么？我当时我告诉弟兄姐妹，当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当中，你把神的事工，把神的事情专心摆在一起的时候，神不祝福你的不行，但是你不可以诡诈。我最记得当时我在瀑布里面，当因为我的生意在瀑布里面开始的生意，2001年的5月份，那时我要在做生意，我要从瀑布来到这边崇拜，我常常要崇拜完后我就看手表。我跟大家一样软弱的，我跟弟兄姐妹讲，一直看手表，看手表，巴不得这个牧师就少啰嗦一点，少讲一点啊，然后我要回去开店铺了。对，我哪有听时间听你这么啰嗦？我跟你们一样，你今天这样看着我，就是我当时看牧师的一样的感受的，我不会怪你们的，因为我也跟你一样的。那有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到教会里面崇拜，燕燕看店铺，有的时候我实在觉得燕燕要去教会下，就我看店铺派他来啊，我们是派着来的，两个人同时来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做生意。那在这样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但那时候有个感动，那时有一个特别，那时我受洗才2年多3年这样的时间。那时有个感动是什么？在瀑布教会，瀑布，我们这个教会在瀑布有一个团契，团契里面有查经，但是都是照轮的啊，不是照轮，照任领啊。比如说有的姐妹说，好，下周到我家吧，好，大家就这样。以前是通信很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啊。有的时候到了那天寄到他家，结果他说他已经取消了，因为他要上班，他没办法开放他家庭啊，因为就搞得比较乱。那时搞得比较乱了，我一个才受洗2-3年的一个弟兄吧，哎，就不知不觉的就会为神的事情来求。我那时我就跟神祷告，但是我的生意有一点点往圣凯瑟琳转移了，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在圣凯瑟琳里面给我预备一个房子，我来开放我的家庭给查经帮用。我可以，我应该比较诚实的说，当然如果有讲错，那也请之前的弟兄姐妹给我纠正。就是我是从我买了房子之后， 我就一直的按照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心愿来做的。我开放我家庭，因为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神给我来到这边，也让我更好的来做生意，也让我在神的面前开放家庭，还是理所当然的。最不蒙福的是你要的都是你要的，但最容易神回应你的是你要的当中是为神而要的时候，神立即答应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敢这样祷告吗？你敢吗？只要你要的跟神的要摆在一起，你不要要到你的你就不要神的，你要到你的你必然回应神，你再回应神的，你的许愿也好，或者在神的面前的，神必然祝福。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我跟燕之间的这样的，无论是从婚姻、从家庭、从服事经历到的一个情况，只能告诉你是一个秘密，也是从圣经来的教导，就尊主为大。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必然预备给你。若当我读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以前这或者这包括现在都成为我很大的一个警醒的。但我做牧师，我不能抢夺神的荣耀。为什么以前弟兄姐妹，我跟弟兄姐妹说，当我刚刚2016年回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因为我最记得那时的复活节受洗，大概有10来号人在这边受洗。第二个主日我就开始就抢夺神的荣耀了。哎呀，很高兴，特别看到那么多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我就说，看到没有？啊，你看我们的很久没受洗的洗礼池又有人受洗了，你知道说什么吗？你看我还行吧，对吧？我还行吧，你看不就开了吗？我到了第二天，当天一讲到我回到家中，神责备我，你抢夺我的荣耀，你是谁呀？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神必预备，你信吗？如果你信，今天就是神的旨意要再次的彰显，不要再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当然讲到说，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是糊涂人的，我们不是没有智慧的人，我们也不是愚昧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是糊涂人，糊里糊涂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承认吗？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在座的在这边的100%是，我没有说有1%的不是，也不说我不是，这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只是在糊涂跟清醒的这个当中可能比较不糊涂一点，但我们仍然都是糊涂人。那在这时候说不要做糊涂人是一个命令，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的警告的，我们要知道来明白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圣灵必在当中来告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让我们无论是在教会的当中要明白神的旨意，还是你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活，哪怕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养育儿女，神都有旨意给到你自己。问题你有没有去寻求，你有没有去祷告，还是你不以为然？有的时候做父母都做得很累，是因为好像觉得都要为着孩子、为着孩子、为这个、为那个。像你所做的一切，你知道我们有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但在马太福音的7章21节也提醒我们，像这个对无论是对弟兄姐妹，还是对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带领的，或者神特别给我们有恩赐的这群人，更加的警醒。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怎么样都可以进，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会不会跟你的有一些神学观好像觉得说有很大的冲突。你可能认为说，我受洗就我都很少去称呼主，我只要受洗我信了我就已经就进天国了。 你会不明白主耶稣信息的东西全部的整个的东西在哪里？在圣经。任何的东西不能够，就是神学里面我们可以在当中有不同的角度来，神学是来帮助我们从神学的进入来进到回到圣经的根源里面的。当神学与圣经相冲突的时候，把神学放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同意这点吗？当任何的神学跟圣经相抵触的时候，把神学扔下，甚至给扔到垃圾桶去，不算什么。人的智慧在神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研究的那些东西简直是小儿科的东西，不要太过多去被一些人圣化人，唯有圣经是绝对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句话对你来讲，今天无论你是哪个派，也就是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不是受洗就进去的，不是说你几年当了说我信了，你信不信我不知道，神知道。你有没有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神知道。当这句话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想按照比例来说，按比例来说，一般弟兄姐妹因为比较软弱，对这句话可能理解不是太深，神去怜悯会让一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因着软弱怜悯的缘故会可能还会进去，但是可能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牧师却因着这句话可能而进不去，这是对我极大的惧怕的。我们常常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人的面前，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但我作为这样被神所呼召的仆人，我有没有去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这很重要。那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重，那我们也知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从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明白。因为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三到五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要圣洁，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要让我们来掩蔽这个言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因为今天你要圣洁，因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或者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如同新娘。你圣洁吗？你圣洁吗？当主耶稣我们圣洁的主再来的时候，那新郎要来到的时候，你配得在那个圣洁的主耶稣复活的主再来的时候，你配得在那边出现吗？我弟兄姐妹，我们很明白今天是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了。今天因为也是我们为到这个在疫情之后我们仍然还存活的，仍然还可以继续的被主使用的这群神所爱的儿女来说话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有信心你必有行为，如果在你的行为当中看不出来，你就是没有信心的，你就没有信耶稣，你就不是得救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句话返回来思想的时候，我盼望今天圣灵在当中更多的来帮助我们。在加拉太书，我们弟兄姐妹在五章的二十二、二十三节常常会背圣灵的果子。当你背了圣灵的果子，知道这个果子的概念之后，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弟兄姐妹这边有属基督耶稣的人，举个手。还没就是你已经信主的，你都可以举手。你还没受洗都还可以，对，好，那我们因着信嘛，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接触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人。那背后他给我们定义的比较准确一点，他说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定死在十字架上。 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但你死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举个例子吧，该及时的我现在来骂你一句，我说你长得很丑，你穿这个衣服可难看了，你可能恨我一辈子。为什么你恨我呢？因为你还没死。同样的，你骂我牧师，说牧师啊，你讲得太啰嗦，你讲到这个讲也讲不清楚，我就很生气了，我脸就发红，你看我也还没死。你明白吗？什么叫死？为主的缘故，谁怎么骂你你都没有反应，你不会因为他的一些事情而让你的那种你属于你自己的那种欲望为自己要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没有那个意思，你又要去解释。你解释是为什么？让别人可以接纳你，让人家可以回到那样的一个荣耀的当中。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实际上是一群还没死透的人，但是我们应当更多的来操练，更多的在神的观中，在圣经里面来明白，来读经。读经不是为别人读，是为你自己的生命的需要来读，让这个圣经进到你生命来关照你，知道自己是谁，而且也更加的知道神是信实的。但我特别的希望弟兄姐妹把25节背下来，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当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就靠着圣灵行事的时候，你必然的是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我也盼望今天在这时候，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么重的信息，我也盼望你在神的当中要去更多的来思想。如果你坐在这边，因着我刚才多讲几句话，你心里面就有一点想对我提出下一个问题，说牧师，你下次讲到能不能不要那么啰嗦，你已经啰嗦了5次了6次了，你现在还在啰嗦，我下次不来了。让你来不是我让你来，是神让你来。你今天来要听到这话，不是我要说给你听，是神要说给你听。我盼望真的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领受恩典的，我们都起来，起来，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更多的来追求圣洁，以致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以更多的来谨守谨慎的来行事，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愿神祝福大家。